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4:15-24。路加福音14:15-24，我来读。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人得偿我的宴席。’阿门。”2016年5月，在报纸上曾经看到这样的一个纪实：有一个女人叫孙艺如，出生在中国，幼年时期生活很贫穷，后来到了美国。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了全额奖学金，之后获得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成了纽约生命保险公司的副社长。她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一个女性。她本打算在纽约的一个宾馆举行华丽的结婚仪式，在结婚仪式之前2个月，要求签婚前财产协议书的时候，准新郎方面拒绝了要求，遭到了退婚。然而预定的婚宴费用已经不能退回了，他已经支付了8000美元。他正在苦恼应当怎么办的时候，结婚仪式虽然取消了，他邀请了那个地区的低收入家庭和10几岁的未婚母们以及领养儿童的家庭开了 party。 他通过纽约慈善团体的帮助，邀请了60多名孩子和成人来参加。在脸上画艺术作品的和搞气球艺术的人也参加了，给人们添了喜庆的氛围。孙艺如的同事极力为他支付了那一笔费用，其他同事又承担了在 party 上正式摄影师的作用。受邀的人们有的进行钢琴演奏，有的人演奏乌克丽丽琴，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整个氛围非常的和谐和温暖。穿着白色婚纱出现在 party 上的孙艺如说：“我今天虽然没有成为结婚仪式上的公主，这些孩子们今天晚上好像都成了王子和公主，因此我感到非常幸福。”那天参加 party 的人们不是本来要参加婚礼的祝贺的客人，在场的没有一位是要参加结婚仪式庆贺的客人。今天经文当中的人们证明，他们起初不是被邀请的人，结果被邀请参加了宴席。16节、17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 以色列百姓把神的国看作一个宴席。耶稣当时更是如此。由于罗马帝国的压制和长期的贫困，没有什么特别喜乐的他们，宴席对于他们来说有丰富的食物，有欢笑，也有可以看到希望见到的人的现场。因此今天经文的内容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大宴席，是个婚宴，实际上是神国的宴席。上周已经提到了是关于神国的内容。结束了准备宴席的所有仆人被主人第二次打发邀请原本要来参加的人。与今天的经文有相似之处的内容是马太福音说这个宴席是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王付出了多少诚意准备婚宴，通过马太福音22:4如此见证。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王宰杀了牛和肥畜，牛翻译为 Tauros， 是指牛当中最大的黄牛。屠宰一头牛的时候有屠体律和净肉律，除去牛里面的血、头、皮和内脏等，可以卖的状态就是屠体。那屠体当中去掉骨头和脂肪等，只剩下肉的状态就是精肉。屠宰600公斤的牛，重约稻体呢大约360公斤，精肉大概只有250公斤。内脏不是不能吃，那么宰杀600公斤的牛可以食用的肉量只有300公斤。一人份如果是200克，一头牛至少可以与1500名分享。经文当中使用的牛的词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也就是说宰杀了2头以上的牛。如果宰杀了2头牛就是可以与3000人分享，3头牛就是可以与4500人分享。如果是宰杀了10头牛就是可以与1500人分享。而并不是只宰杀了牛，也宰杀了肥畜、绵羊、山羊、鸡等这些，这个词也是复数，而且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可见王为他的儿子准备了多么丰盛的宴席，不知道又邀请了多少人，没有一点不足。可以知道是详细的准备好了一切。神对于神国的宴席也准备得很丰盛完备，然后邀请人来参加。作为王的主人如此丰盛的而如此细心的准备了婚宴，那么对于这个婚宴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18-20。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一个人借由因为经济问题，一个人由于工作的问题，一个人借由忠于家庭的缘故没有参加，他们都说的是借口。 他们都不是由于当今的家产享受世俗的快乐，或者做了恶事不能参加。他们都是因为日常生活和自己应当承担的事情而不能参加。神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要管理好，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学校、 家庭，我们都应当真实和诚实。然而，我们不能人格性的信赖神。信赖神所给予一切的时候，那些也许会抓住我们的脚。不要忘记，如此的我们的眼睛，不要不是在看永远，而是停留在世上。 感觉这一切好像可以为我们人生的负责，反而因此不能活出真理，受到自己欲望的牵引而活着。因此，神对那些蒙拣选和拒绝邀请的人，借着使徒保罗引用大卫的话如此说，《罗马书》11章9到11节，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鸡奸，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他们的宴席成了网罗，成了鸡奸，成为绊脚的石头。这里说的宴席，不单是指吃饭的饭桌。 也是指宴席成为宴席的职场、家庭、经济活动的全部。我们的餐桌若没有对神呼召的顺从，就成了罪的充电所。相反，我们的餐桌上若有对神信心顺从的心，那里就成了真理、生命和自由的加油站。 借着属灵的力量，在世上，也可以随着永远的价值观而生活，成为联系他人到神面前的通道。因此，我们虽然吃着同样的饭，意义并不一定相同。不顺从神呼召的人们，眼睛模糊。 看不见东西，当然自己以为看得很清楚，然而自己的眼睛是模糊的，绝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能够明白的。飞蛾看见火就出于本能的扑向火，自以为看得很清楚，然而飞蛾。 虽然看不到火，也看不到火里面和火的后面，所以飞着扑向火就死了。使徒保罗自己很聪明，对律法有极大的热情，自己比任何人更加觉得判断的正确。他不曾想过那是错觉。 然而，在去往大马色的途中，遇到了复活的主。他的眼睛里有像鳞片的东西掉下来，就像鱼的鳞片一样。他自以为，至今为止自己戴着的眼镜是很符合自己的，实际上只不过是用鱼的鳞片做的一个镜片。 这个不但是指保罗，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告白。拒绝神的邀请，无法在拒绝的时候与主有人格性的见面，确认以前所有的生活都是带着用鳞片制作的眼睛，可以确认这一点。不仅如此。 不顺从神呼召的人被弯曲着，无法望天，只能看着地面，是属灵上记住障碍人后被弯曲的程度，做了很多的工作，积攒了财富和名誉，然而那一切却不能延长自己一分钟的生命。总有一天会明白，不能让自己的生活成为机械到永远，那样的时候就会有深深的叹息。人们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拒绝参加宴席，主人对仆人下的命令是这样的，21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起初主人邀请人的时候极尽礼仪，预先打发仆人去，想最大限度地邀请人们参加，问是否参加。当宴席准备结束的时候又打发仆人去，然而这次不同了，不是正式的邀请，而是勉强人进来坐满位子，并没有问他们的意见如何，也没有问宴席是否让他们满意，也没有问他们是否想参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好像目的不纯，好像要处理已经做好的食物的感觉。然而从文学的角度是讽刺，一个人若倒下了，那么神的恩典就越过下一个人的比喻。这次被邀请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弱势群体，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宴会的邀请。他们是无论在哪里叫他们都会来的人们，而且来了就会感到欢喜还有感恩之心的人们。与新买了一块田不能参加的人不同，贫穷的人他们是无法买地的人们。当时有一些肢体障碍的人和视觉有障碍的人们又不可能买牛，即使买了，由于残疾的缘故也不可能去耕牛。当时在街上生活的人对这些穷人和残疾人不可能结婚，因此他们不能说出任何的借口，也没有什么借口的理由。他们受邀参加宴席本身就是感到幸福。当时人们认为贫穷是因为没有得到神的祝福，那么对于身体有残疾的人来说，是出生的时候是由于罪的缘故，或者在生活当中有了残疾是因为受到了神的咒诅，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罪人的代表。随着主人的命令，虽然努力让人们来坐满，依然有很多的空位。那时主人下的命令是23节，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在城里大街小巷的穷人们和残疾人们是常常看到别人摆设宴席，他们虽然想受邀参加宴席，可是由于他们的处境和身份与受邀的距离太远了。相反，在路上和篱笆那里的人们并没有等待宴席和邀请， 有的人甚至不知道有这种宴席。因此，路上和篱笆那里的人们可以说是贫穷的人和残疾人、罪人的代表。路上和篱笆那里的人是指外邦人。外邦人是指篱笆之外的人们，他们与城里大街小巷里的人们不同，有可能外形上没有不足，有可能不贫穷，也有可能身体没有残疾，然而他们都是要到篱笆之外才能够见到的人们。人们总是在篱笆里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温暖和安乐，无论有多么多的钱，即使是居于高位，如果没有处于家庭和人们鼓励的篱笆里，总会感到不安和孤单。由于正式受邀的人们拒绝，神国的宴席越过了篱笆，这扇门向孤单和绝望当中的人们敞开了。经文的比喻当中，起初拒绝的人们，从当时的角度来看，丧失了神原本讲说的意义。凭着祖先解释的律法，固执地自以为自己是义的，一直到底拒绝耶稣的律法教师和法利赛人，以及与他们同流合污的犹太人。参加宴席的人们有税吏和娼妓、牧羊人，按照当时来说是不洁的职业者、弱势人群、残疾人和有疾病的，认为他们是受到神的咒诅、有很深罪责感的人们，而且是不被当人看待的外邦人。应于现在的人们的身份和位置，所拥有的是什么？因为信赖自己的身份和自身所有的，拒绝处于神主管之下的人们，也就是那些拒绝参加宴席的人们。相反，无论自身的状况和处境环境如何，都不信赖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信靠神的人就是处于宴席当中的人们。通过比喻听到了耶稣的话，我们之所以没有感到很受打击，是因为我们处于这个礼拜堂当中，我们与拒绝的人们相比，在大街小巷的人们与在路上和篱笆里的人相比是一样的。然而我们应当更深思考的是，我们外表好像是向后者，事实上更向前者。看起来好像是后者，实际上更有可能向前者。也就是说，虽然来到了宴席，然而与主人的意志相比，更加固执于自己的想法，为了成就我的想法和意思，要提及神。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是律法教师和法利赛人。那么这样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过同被建造的生活是遥远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东方门诺派大学有一位曾经教社会学退休的托尼·坎波洛教授，也是浸信会的牧师，他写的题目为《神国的宴席》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当中，其中有一个故事以前曾经讲过，再说给大家。 是坎波洛教授去夏威夷霍诺鲁鲁了之后发生的事情。他生活的地方与夏威夷有6个小时的时差，从凌晨3点开始，他就做好了上班的准备，想吃早饭。然后他走到街上，开门的只有一个看起来不是很整洁的一个小饭馆，只有这一个地方。他很无奈进去了，手却不想碰菜单，但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坎波洛教授叫了一杯咖啡和一个甜甜圈，主人是个胖子，名字叫哈里，用沾满油的手又吸烟又调着咖啡，又用手拿着甜甜圈递给他。他在心里不断地劝着自己，喝着咖啡吃甜甜圈的时候刚好是凌晨3点30分，那时饭馆的门敞开了，有8、9个女人，街上的女人走了进来，穿着有刺激感的衣服，性格也看起来有点粗暴。特别是坐在坎波洛教授旁边的女人说着原色的语言，坎波洛心想坐错位置了，正想避开，听到那个女人说，啊，明天是我生日啊，已经39岁了。朋友就反驳他说，所以呢，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呢？给你买个蛋糕，再给你唱一首祝贺生日的歌吗？这时坐在坎波洛教授旁边的女人说，一定要这样怼他吗？我到现在为止一次也不成功得到过生日祝贺生日，将来也不能够期待。女人们走了之后，她问胖主人哈利，这些人每天晚上来这里吗？哈利说是。坎波洛教授又问，坐在我右边的女人每天晚上来吗？是的，那女人的名字叫安妮斯，每天都来，为什么呢？明天说那女人的生日，明天晚上在这里给她开个生日 party 怎么样呢？哈利回答说，好呀，非常好的主意。哈利也对他的妻子说了这个想法。坎波洛教授说，我明天凌晨2点30分来装饰，也买个蛋糕。哈里说，生日蛋糕他要给准备。第二天从凌晨2点30分开始，坎波洛教授就开始装饰，安妮斯祝你生日快乐的字也贴好了，用各种颜色的纸胶带装饰着。哈里的夫人可能是传开了这个消息，3点15分，这个小饭馆充满了乌克丽丽街上的女人们，坎波洛教授在中央。到了3点30分，安格尼、安妮斯和他的朋友们进来了。坎波洛教授与先前的女人们约好了，只要安妮斯一出现，就大声喊生日快乐。坎波洛教授以前从没有看过一个人惊讶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安妮斯合不拢嘴，腿开始发抖。朋友们勉强让他镇定下来，给他唱了生日快乐歌。唱歌途中，安妮斯开始哭了。歌曲结束，他开始大声哭了。稍后哈里说，快吹蜡烛分蛋糕了，不吹我就一下子就吹了。安妮斯不能吹蜡烛，于是哈里代替他吹了蜡烛，给他拿刀让他分给大家。这时安妮斯用非常小的声音说，我可不可以不切开？ 我的家就在下面，我想给我母亲看了再带回来分。然后安妮斯带着蛋糕，就像举着圣杯一样小心翼翼地出去了。关上门的瞬间，那个小饭馆流淌着温暖的情感。于是坎波洛教授提议说，我们祷告怎么样呢？为了安妮斯得救和她的新生活，也为街边的女人们祷告。祷告结束后，哈里用调侃的语调说，您为什么对我说是社会学家，没有说是讲道学家呢？您到底是属于哪种教会呢？坎布洛教授如此回答，我属于一个为了凌晨3:30在街上的女人可以开生日 party 的教会。哈里嘲笑地说，不要说这种不像话的话，没有那样的教会，如果有，我早就去那样的教会了。如果真有那样的教会，我是说我想去那样的教会。神的国是如何临到我们的呢？那么神国的宴席又是怎么样临到我们的呢？我们在这样的宴席当中，如何每天每一个主日每一年享受这个恩典呢？是因为我们回应了摆设宴席的主人第二次的邀请吗？我们感激于神的邀请，与神一同享受在世上享受不到的生活，过新生活的出发点是在哪里呢？那时岂不是我们在大街小巷的时候，在路上和篱笆那里的时候吗？没有人呼召我，没有人接受我，认识到唯有主怀抱着我的时候，神的宴席难道不是令人满有感激之情吗？只是受邀参加宴席本身不就是一个感激的题目吗？路加福音10有个遇到强盗的人得到撒玛利亚人帮助的故事。遇到强盗的人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得到篱笆那里的人们的帮助。遇见强盗的人，不要说期待，不相往来的撒玛利亚人帮助了他。如果他没有遇见强盗，他的想法和生活绝不会越过撒玛利亚人，可能只是固执于我的人，我的篱笆那里的人们。然而当他被丢弃在街上的时候，可以品尝到越过篱笆的神的宴席。因此有时我们所面对的苦难和痛苦不能压制我们的人生，是因为可以品尝到越过此事找来的神国的宴席。我们在神国的宴席当中，以邀请我们的那位的宗旨为目的，我们在他里面每一天被缔造。我们越是被缔造，我们就成为引导大街小巷路上和篱笆那里的人们一同参与神国宴席的信实的通道，也就成了神国的桥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邀请我们参加神国的宴席，让我们参与在其中。 直到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瞬间，求神不要让我们因为买了一块地要去试一试牛的缘故受到执念的影响，以为离开了宴席也可以充分的过好生活。求神不要让我们蛮干，没有人呼召我们就来往于城里和大街小巷，在路上和篱笆那里，当我们孤单受挫折和绝望的时候，求神让我们铭记是神给予了我们神国的宴席。不仅如此，参加宴席不要让我们突然变成律法师和法律赛人，让我们成为引导那些在城里和大街小巷的人来到主面前的桥梁的作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